神元帝、平文帝各位皇帝的子孙。上古公和罗是神元皇帝的曾孙，起初跟随太祖从独孤部前往贺兰部，召集就部署，得到300家，与弟弟建议，劝说贺讷推举太祖为主。等到太祖登临王位，和罗常常在左右护卫，又随从征伐，立有大功。和罗有福利之谋，特别受到优厚赏赐。等到太祖登上帝位，与弟弟建在同一天，赐爵为公。儿子提年少时以雄武闻名，赐爵襄城公。随从征讨中山，接受诏命，巡视攻占各郡，安抚新城，百姓都安定归化，乐于本业，晋爵为王。在一台攻击慕容麟，被刘建射中去世。太祖认为太医令殷光治疗不尽心，将其处死。儿子西城袭爵位，降爵为襄城公，去世追赠襄城王。建德公殷文是神元皇帝的子孙，年少时明辨事理，有决断力，太宗器重他，掌管传达诏命，常执掌机要事务。世祖即位，受任护军一校尉，晋爵建德公，镇守辽西。真定侯禄是神元皇帝的子孙，世祖时因军功颇受恩遇，受任散骑常侍，赐爵真定侯。禄的曾孙轨字法纪，逐渐升迁至洛阳令。当时天下多事，轨之以严苛对待下属，处死的人多残酷滥杀，有见识的人非议他。孝敬帝时，叶公开始营建，任命轨为营构使，受任徐州刺史。轨风度仪表既丑陋，又没有学问，虽然历任名位，当时人轻视他，在州任上去世。武陵侯殷是张帝的子孙，随从太祖平定中原，殷公封曲逆侯，世祖时改爵为武陵。长乐王寿乐是张帝的子孙，官至选部尚书，南安王改封长乐王。高宗即位，寿乐有福利之功，受任太宰、大都督、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居功自傲，与尚书令长孙可侯争权，一同被处死。望都公颓是昭帝的子孙，随从太祖平定中原，赐爵望都侯。世祖因颓容貌仪表美好，举止可观，派他到如如迎接左昭仪，晋爵为公。屈阳侯素颜是桓帝的子孙，以小统领身份随从太祖征讨各部，最初平定滨州，任刺史。太祖在百祀受惊时，滨州守将封窦真反叛，素颜斩杀了他。当时太祖想安抚和悦新归附的人，后悔参劾之诛，但素颜杀戮过多，因此被免官。中山平定后，受任幽州刺史，豪奢放纵，降职为上古太守，后来赐爵曲阳侯。当时太祖流行黄老之术，想用淳朴教化风俗，即使车驾服饰都去掉雕饰，崇尚质朴节俭，而素颜奢侈过度，太祖深为怀恨，累积他的过失，趁征召时被赐死。顺阳公玉是桓帝的子孙，年少时忠诚正直，起初以羽林中郎在内廷侍奉，勤勉干练，有声誉。高宗时官至殿中尚书，随从高宗东巡到海边，因功劳赐爵顺阳公。高宗去世，以魂专权，隔绝内外，百官震惊恐惧，无计可施。欲率领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进入，想要诛杀以魂。以魂害怕，出营问玉说：“你竟然什么意思？”玉说：“不见天子，群臣忧虑恐惧，请求见主上。”以魂窘迫恐惧，对玉说：“如今大行皇帝停柩，天子居丧，所以未接见百官，各位郡公有什么怀疑？”于是拥戴贤祖临朝。后来以魂心怀作乱之谋，朝臣侧目，玉又谋划杀以魂，被以魂所杀。贤祖记录玉的忠正，追赠顺阳王，谥号简。宜都王穆臣是桓帝的子孙，起初以羽林郎随从太祖南征，到达长江。高宗即位，因劳累逐渐升迁至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封南平公。以魂谋划作乱时，穆臣与哥哥玉商议，想杀以魂，事情泄露被诛杀，穆臣逃匿躲藏，得以幸免。贤祖传位，有定策之功。高祖即位，升任司徒，封宜都王，受任雍州刺史，镇守长安。穆臣性格抗旨耿介，不结朋党， 朝臣都畏惧他，但喜好财力，在州任上正是靠贿赂办成，有罪被处死，爵位废除。穆帝长子六修年少时凶恶悖逆，穆帝五年派六修为前锋，与辅相魏雄、范班及姬旦等救援刘琨，穆帝亲自统领大军为后援。刘粲畏惧，焚烧辎重，突围逃走，纵骑兵追击，杀伤很多。穆帝于是在寿阳山大举打猎，陈列检阅皮肉，山都变成了红色。等到晋怀帝被刘聪俘获，穆帝派六修与桓帝之子蒲根率领精锐骑兵援助刘琨。起初穆帝少子比颜受宠，想让他在后即位。六修出居新平城，而废除他的母亲。六修有一匹滑流骏马，日行500里，穆帝想取来给比颜。后来六修来朝见，穆帝又命他拜比颜，六修不服从。穆帝于是让比颜坐在自己所乘的步辇上，派人引导随从出游。六修望见，以为是穆帝，在路旁伏地谒拜，等到近前，竟是比颜，羞愧愤怒离去。召他不回来，穆帝愤怒，率众讨伐他。穆帝军队不利，六修杀了比颜。穆帝改换服装，威行民间。有一个贱妇人认出了穆帝，于是突然去世。蒲根先在外镇守，听说祸难，率众来赴，攻击六修，消灭了他。吉阳南比干是太祖的族弟，以四位间讨伐白剑丁灵有功，赐爵吉阳南。后来任南到都江，战死。江夏公吕是太祖的族弟，随从世祖平定凉州有功，封江夏公，官至外都大官，委以朝政，很受尊重。去世，追赠江夏王，陪葬金陵。高梁王姑是平文皇帝的第四子，多才多艺，有智谋韬略。烈帝的乾元年，国家有内难，昭成帝到襄国。后来烈帝临去世时，一命迎立昭成帝，社稷可安。等到去世，群臣都认为刚有大丧，内外未安定，昭成帝在南方，迎接不一定能成功，在这期间恐怕发生变诈，阴历年长的君主以稳定众望。次地区刚猛多变，不如姑宽和柔顺，于是大人梁盖等杀了屈，共同推举姑。姑说，我兄年长，自阴继位，我怎能超越次序而出大业，于是亲自到邺城奉迎，请求自己留下做人质。石虎认为他仁义而听从了。昭成帝即位，于是分给姑半个国家。儿子今失职，心怀愤怒，诬陷时君谋反，死在长安。太祖时因姑功勋高，追封高梁王，谥号神武。今的儿子乐真多次有战功，后来承袭祖父封爵。太宗初年改封平阳王，儿子李承袭本爵高梁王，去世谥号义王。儿子纳承袭爵位，受任中都大官，骁勇凶猛，善于攻战。正平初年因事被处死，贤祖即位，追念纳的功劳，命儿子和承袭封爵。儿子大曹性格朴实正直，高祖时各王中不是太祖子孙的，按例降爵为公。因大曹先是让国功劳重，曾祖乐真功勋显著于前朝，改封太原郡公。去世无子，封国撤销。世宗又以大曹从兄之子弘威承袭。恭敬谦逊好学，任颍川太守，有政绩。孝敬初年在颍川聚众响应关西，祁县武王派将领讨伐，平定了他。李的弟弟陵世祖赐爵相义男，晋爵为子。儿子归官至柔玄镇司马。归的儿子智字孔雀，身材魁梧壮硕，腰带实为，任与陵对丈夫。高祖末年因征讨有功，赐爵晋阳南，多次升迁至领军、机部都督。武泰元年，尔朱荣到河阴杀戮朝事，至于尔朱荣一同登上高种府事观看，从此以后与尔朱荣合谋。元昊进逼时，至随从车驾北营，到了河内想入城，至上奏说河内白天闭门，夜晚引导车驾入城，这意图难以揣测，本来就有计划，希望立即出发。皇帝听从了，前行至长子，因尔朱荣复原，受任至车骑将军，封华山王。庄帝杀了尔朱荣后， 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作乱。皇帝想率各军亲自讨伐，至于尔朱兆暗中勾结，于是劝皇帝说，黄河万丈，怎能仓促渡过。皇帝于是安心。等到尔朱兆入殿，至又约束阻止卫兵，皇帝被逼京城被攻破，都是由于智的谋划。孝敬初年入朝任大司马，家世中智有武艺，木讷少言，性格方正厚道，每次直诉省中，即使数月也不减衣冠。曾在侍中高月的宴席上，咸阳王袁坦依仗力气酒后使性，欺侮满座，众人都屈服不敢应答。袁坦对智说，孔雀老五官凭什么得王？智立即回答，斩反人袁熙首级，因此得王。众人都变了脸色，智安然如故。兴和三年去世，追赠贾黄钺尚书令、司徒公。儿子大器承袭爵位，后来与袁景谋害齐文襄王，被杀害。孤的孙子杜，太祖初年赐爵松滋后，官至比部尚书。儿子已经承袭爵位襄阳侯。贤祖崇尚旧臣，受任外都大官，很受优待尊重。儿子平，字楚国，承袭世爵松滋侯，因军功赐爱陵南。儿子长，高祖时承袭爵位松滋后，暗立将侯，赐爱陵伯。长性格刚毅，即使有吉庆的事也未曾开口笑。高祖迁都，常以代隐身份留下镇守，受任怀朔镇都大将，因此令赐长久，虽然拜隐，但脸色不愉快。高祖说，听说你一生不孝，如今正要隔山，应当为我笑一笑，最终没能得到。高祖说，五行之气偏有不能进入的，陆河之间又有什么事没有？左右看见的人无不扼腕大笑。世宗时任北中郎将兼河内太守，常因河桥船路狭窄不便行旅，又秋水泛滥上涨，年年常被破坏，于是开船路，又广泛招募空车从京城出来的，一律令其运输石头一双，累积成案。桥宽，来往便利，近桥各郡不再有劳扰，公私依赖。历任度支尚书、侍中、雍州刺史。去世，谥号成。长中年以后，官位稍微显达，便自尊傲慢，家门无礼，兄弟不和，性格又贪婪暴虐，议论的人鄙视他。长的儿子子华，字福荣，承袭爵位。孝庄初年，受任齐州刺史。此前周晋多次发生反逆，行搞之乱，人人不能自保，而子华安抚召集豪强，唯以掌管所悦，众人都感激喜悦，境内安定。但性格很狭隘急躁，当他急躁时，口不择言，亲手捶打。长史郑子战是子华的朋友亲人，被侮辱责骂，于是离开了他。子华虽然后悔自立，终究不能改，在官不做矫饰廉洁的行为，凡有馈赠的推辞多接受手，所以人们不厌恶他的取纳。审理案件，讯问囚犯，务必加以人数。齐州人立碑颂扬其德，后来受任济州刺史。尔朱兆进入洛阳时，齐州城人赵洛州驱逐刺史丹阳王萧赞，上表请济南太守房世达代理州事。赵洛州的儿子袁显先前随从子华在济州拦路改表，请求子华再任齐州刺史。子华的母亲房氏曾到亲戚家饮食，夜晚回来大吐，人们以为中毒，很忧虑恐惧。子华于是捧起呕吐物全吃了，他母亲才安心。不久因母丧回到京城。孝敬初年，受任南兖州刺史。弟弟子思与关西通使，朝廷派右卫将军郭琼逮捕他。子思对郭琼的仆人说，快杀了我，为什么长久拘禁国事？子华对子思说，因你粗疏，让我这样用头扣床，哭泣不能自止。子思用手捋胡须，回头对子华说，你身体恶臭。不久与子思一同死在门下外省。子思字仲念，性格刚暴，常以忠烈自诩。袁天穆当朝掌权，以亲从关系推荐为御史中尉。此前兼尚书仆射元顺上奏，认为尚书是百官之本，至于公事不应送御史。到子思，上奏说，御史令记载中尉督察百官，至书是御史纠察宫禁之内。又说中尉出行车前仪仗开道， 清除道路一里，王公百官都要回避。当时历经四位皇帝，前后担任中尉的约有20人，都遵照此令执行，从未废止。各府四台省都依从这条法令。只有肃宗时期，因临洮王举哀，兼任尚书左仆射的元顺不肯署名，也不送名册，因此中尉郦道元举和上奏，而元顺又上奏说，尚书是百官的根本，令仆是纳言的要职，不应隶属于中尉，向御史台报送名册。不久得到诏令，批准了他的奏请。从此以后便没有了统一的标准。我初到御史台时，亲眼见到这些情况，本想申请裁决，但因职权监设，不便立即行动。日复一日，便经历了寒暑。上月朔日，御史台移送文书到尚书省索要英朝官员名册，但尚书省拖延不送。随后又移送文书催办并追责主管官吏，忽然被尚书郎中裴宪伯在后面批注说，按旧例，御史中尉在副道遇到尚书省郎官，中尉下车持板，郎官在车上举手行礼。以此而言，显然并非对等地位。我看到后深感惊愕，反复思考，仍不明白其中缘由。正以为尚书省另接新规，改变了高祖旧令，便立即移送文书询问此事依据何在，又收到尚书郎中王元勖的回复，引用蔡邕、汉官，似乎并非穿凿附会。这才知道裴宪伯、王元勖也想破坏典制，两人心意是要自行矫正。我查考《汉书·宣秉传》记载，诏令征召宣秉为御史中丞，与司隶校尉、尚书令一同在殿庭集会，都单独设座，京城称他们为三独座。又查考《魏书·崔琰传》、《晋文阳·复古传》，都说担任中丞后百官震惧。由此看来，中丞不向省郎行礼已很久了，县台不隶属于都堂也并非从今日开始。又查考指令说，朝会务实，即加弹劾纠察，那么百官名册应送御史台是明白无疑的。又皇太子以下违犯限制都可纠察，那么令仆的朝会名册应交付御史也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不送名册，好坏如何验证？元顺固执己见，并非公允通达，先朝趋意顺从，岂是正法？仅察尚书郎中裴宪伯、王元勖等人位列世流，早年参与清要官职，轻率玩弄短文，如此斐然成章，苟且持异端之说，竟至于此。此事若不整肃，将败坏朝廷法令。请依据所查事实，免去裴宪伯等人现任官职，交付法司论处。尚书是纳言的根本，令仆是百魁的关键，却附和那些虚浮之说，助长其过失，应明确守从，按等级治罪。诏令说，各国政令不同，不可依据古事，交付有关部门检查高祖旧制，推究得失上报。不久采纳了子嗣的奏请，但仍被元天穆所不满，于是停止。元昊败亡后，封为安定县子。孝敬帝时，位至侍中去世。长帝元贞，字精确，承袭爵位爱陵南。世宗时，趋意奉承高照，于是受到皇帝宠爱亲近。彭城王元协被杀时，元贞率领壮士加害，后来死于尚书左仆射任上。平帝元长生，官至游击将军。孝庄帝时，因其子元天穆显贵，追赠司空。元天穆性情温和厚道，容貌俊美，善于骑射，有能干的声誉。20岁时，从家中被征召出任员外郎。六镇叛乱时，尚书令李崇、广阳王元渊北上征讨，元天穆奉命慰劳各军。路经秀容，尔朱荣见他法令严整，有将领气度，深相结交，约为兄弟。不久，尔朱荣请求任命元天穆为行台，朝廷不许，改授别疆，命他前往秀容。此时北镇纷乱，各地风起，六镇荡然无存，不再有屏障，只有尔朱荣占据要道，招聚流散。元天穆成为尔朱荣的心腹，被任命为滨州刺史。等到尔朱荣前往洛阳，元天穆参与其最初谋划，于是命元天穆留守后方，作为后继之援。庄帝即位，元天穆因尔朱荣的宠幸，特被任命为太尉，封上党王，征召入京。尔朱荣讨伐葛荣， 诏令袁天穆为前军都督，率领京城军队前往。而朱荣擒获葛荣，袁天穆增加封邑，累计以前共30,000户。不久兼修国史、录尚书事、开府、世袭滨州刺史。当初杜洛州先于修理作乱，瀛州、冀州各州百姓多向南逃难。幽州前北平府主簿何坚人行稿，率领部曲屯驻据守茂城，以抵御杜洛州、葛荣将近3年。等到广阳王元渊等兵败后，行稿南渡，定居青州北海境内。林太后诏令流民所在之处都设置郡县，选拔豪强担任首令以安抚控制。当时青州刺史袁世俊上表请求设置新安郡，任命行稿为太守，未获批复。适逢御史台淘汰拣选所授郡县官职，因行稿侄子邢子尧资历在前，便受任河间太守。行稿深感羞耻怨恨，于是反叛。当地流民先前被土著欺侮，听说行稿起事，纷纷前来投靠，一月之间人数超过10万，劫掠村庄，残害百姓，其地人称他们为胎鱼贼。此前河南人常嘲笑河北人爱吃鱼叶，所以因此得名。行稿向东劫掠光州，直到海边才返回，又击败都督李树人的军队，诏令袁天穆与祁县武王高欢一同讨伐，大破行稿。行稿于是请求投降，被押送京城斩首，增加袁天穆食邑10,000户。当时元昊城虚攻陷荥阳，袁天穆听说庄帝北巡，从毕公雷北渡黄河，在河内与皇帝会合。而朱荣因天气炎热想撤军，袁天穆坚持认为不可，而朱荣于是听从。庄帝回宫，加封袁天穆为太宰，赐予宝鼓吹，增加食邑，累计以前共70,000户。袁天穆作为疏远宗室，本无德行威望，凭借尔朱荣的势力爵位达到极盛，当时势力熏天，朝野震恐，王宫以下每日早晨挤满奇门接受贿赂，珍宝堆积。但他宽厚柔和，能包容他人，在当时并未被过多记恨。庄帝因他是尔朱荣同党，表面表示宠幸敬重，诏令袁天穆可乘车马出入大司马门。袁天穆与尔朱荣相互依赖，情谊特别深厚，尔朱荣常以兄长之礼对待他。而尔朱世龙等人虽是尔朱荣的子侄，地位待遇已崇，却畏惧袁天穆俯首逢迎。袁天穆曾指出尔朱世龙的过失，尔朱荣就加以杖责，其亲近信任如此。庄帝内心畏惧厌恶他，与尔朱荣同时被杀。前废帝初年，追赠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假黄钺，谥号武昭。其子袁衍承袭爵位，才能容貌俱佳，官至都官尚书。等到北齐受禅，听说有诏书召见，假装生病，于是恐惧而死。西河公元敦是平文帝的曾孙，太祖初年随从征讨，披坚执锐，名声在诸将中居首。后来随征中山，所向无前，太宗时拜为中都大官。世祖时晋爵西河公，宠誉更加深厚。去世，其子袁波承袭。司徒袁石是平文帝的玄孙，忠诚勇敢，有胆略，尤其擅长骑射，随从世祖南征，到达瓜埠，官至尚书令、雍州刺史，历任比部侍郎、化州刺史、累迁征南大将军。去世，追赠司徒公、五位将军元位，是烈帝的第四子，宽厚文雅，有将略，常随太祖征讨有功，授五位将军。后来告老还家，贤祖对他礼遇有加，赐予几帐衣物，并送膳食到家中。去世，赐予密契。其子乌真履历过人，随太祖征伐，履历战功，官至巨鹿太守。其子兴都聪明刚毅，高宗时任河间太守，赐爵越城子，为政严厉凶猛，百姓畏惧。贤祖初年，因其子元丕地位贵重，晋爵越城侯。告老还家，贤祖更加礼遇他，赐予几帐衣物，并送膳食到家中。其妻娄氏为东阳王太妃。去世，追赠定州刺史、河间公，谥号宣。其子元提承袭父亲侯爵。元提弟元丕世祖提拔为羽林中郎，随从皇帝驾临长江，赐爵兴平子。 显祖即位，累迁侍中。丞相以魂谋反，袁丕上奏告发，诏令袁丕率领袁贺、牛义德收捕以魂，将其诛杀。升任尚书令，改封东阳公。高祖时封东阳王，拜侍中、司徒公。当时有疑难案件300余条，敕令袁丕裁决，大都公允。袁丕子袁超出生，皇帝亲临其家，特别加以赏赐。因袁丕忠心不二，诏令赐袁丕入八邑，传告子孙，犯罪至百，听凭责罚后宽恕，免除其同级丁口的杂使徭役，永远免赋。若有奸邪之人设法缠回者，立即斩杀。不久升任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当时淮南王袁他、淮阳王玉元、河东王狗颓都因年老受礼遇，没有大事，被引入宫中，乘坐不晚车，在朝中主帐，进出相随。袁丕、袁他、玉元三人都容貌庄重伟岸，腰带实为大耳秀眉，须鬓斑白，百官观其胆略，无不敬畏。只有狗颓身材稍短，资望也不及他们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尊重年老旧臣，慰问周至，赐予珍宝。袁丕声音高朗，博济国事，宴享之时常坐正位，必定高声大言，叙述历朝成败。帝后敬重采纳，但他谄媚权要，骄慢轻贱，每见王睿、福成祖，常屈身卑下。当时文明太后为王睿建造宅邸，因此也为袁丕建造上等府邸。府邸建成，帝后亲临，率百官文武设宴庆贺，命尚书令王睿宣召，赐袁丕金印一枚。太后亲自创作劝世歌词，赐给群官，袁丕上书赞谢。太后下令说：“臣灾临灾，临祸臣灾。君主在上不荒逸，臣子在下如履薄冰。若能如此，太平岂难治？”等到袁丕七段氏去世，谥号宫妃，又特赐袁丕金券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在皇信堂接见恭亲。太后说：“如今京城干旱饥荒，想允许积贫之人出关觅食，如要给过所，恐怕拖延十日，不能解救灾困。若任其外出，又担心兼粮难辨，卿等可商议试一办法。”袁丕建议各曹下大夫以上，每人各带2名吏员，分别掌管发放过所。周郡也如此，不过3日发放完毕，有何难处？高祖听从，4日便办完。袁丕请求设立东宫，诏令说：“年纪尚幼，有何急迫？”袁丕说：“臣年近暮年，想看盛典，对臣来说实在急迫。”后来暗立将王爵，封平阳郡公，请求退休，诏令不许。即皇帝南征，袁丕与广陵王袁宇留守京师，并加使持节。诏令袁丕，袁宇说：“留守非贤才不可。太尉年高德重，魏总阿衡。”袁宇是朕贤弟，温柔明断，所以命二人留守京城，授予二节，赏罚自专，望恭敬遵循惩罚，以称朕心。袁丕回答说：“谨以死奉诏。”袁宇回答说：“太尉应专主节度，臣只能做副手。”高祖说：“老者的智慧，少者的决断，何必推辞？”等到高祖回到代地，袁丕请求作歌，诏令允许。歌毕，高祖说：“公为朕还车而倾心，所以亲自作歌述之。如今经营已有头绪，所以暂时回旧京，希望以后也能如此事宜。”等到高祖想要迁都的时候，亲临太极殿召见留守的官员进行大讨论，于是下诏给袁丕等人，如果有什么想法，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。燕州刺史穆皮进言说：“迁都的事情重大，依臣的愚见认为不可行。”高祖说：“你尽管说说不可行的道理。”穆皮说：“北方有咸允的侵扰，南方有荆州扬州尚未归顺，西方有吐谷浑的阻隔，东方有高句丽的祸患，四方没有平定，九州没有安定，由此看来认为不可行。征伐的行动必须要有战马，如果没有马，事情就无法成功。”高祖说：“你说没有马，这个道理大致说得过去。马匹通常出自北方，马厩也设置在此地，你何必忧虑没有马？如今代地在衡山以北，属于九州之外，因为这个原因要迁都到中原。”穆皮说：“ 臣听说皇帝建都涿鹿，由此来说，古代的圣王不一定都居住在中原。高祖说，皇帝因为天下没有安定，所以居住在涿鹿，安定之后也迁到了河南。尚书雨果说，臣确实不了解古代的事情，但听到百姓说先皇在这里建都，没有什么理由要迁移，认为不可行。中原这个地方按历史来看，多次发生篡位夺权，自从平城建都以来，与天地一样稳固，与日月一样光明。臣虽然见识浅薄，生性不聪慧，终究不会认为横带这个地方能比得上伊洛的美好，但是安于故土，不愿轻易迁移，是万物的常性，一旦南迁，恐怕百姓不高兴。袁丕说，陛下去年亲自率领六军征讨萧氏，到达洛阳，派任城王元成宣布旨意，敕令臣等商议建都洛阳的事情。当初接到恩旨，心中惶恐不安，凡是想要迁移，应当通过卜筮来询问，审定吉凶，然后才可以。高祖对袁丕说，过去在邺城时，司徒公旦、咸阳王喜、尚书李冲等人都想请求用龟甲占卜迁都洛阳的吉凶。朕当时对旦等人说，过去周绍占卜宅地于伊洛，才知晓征兆，如今没有这样的人，占卜也没有益处。然而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，这件事既然没有疑惑，何必占卜呢？过去轩辕占卜时，龟甲烧焦，占卜者请求咨询贤哲，轩辕于是询问天老，天老说可行，于是听从了他的话，最终导致昌盛吉祥。那么圣人的衡量未发生的状况比龟甲更清楚。朕既然以四海为家，或南或北，持粟无常，南迁的百姓，朕自然会多积累仓储，不让他们窘迫匮乏。袁丕说，臣恭敬地接受辞诏，不甚欢喜无蹈。高祖对群臣说，你们或许认为朕是无故迁移，过去平文皇帝去世后，昭成帝迎建圣乐，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，迁居平城。朕虽然虚薄寡德，有幸遇上圣蚕的运数，所以移居中原，开创皇业。你们应当尊奉先君的令德，光大宏伟的规划。前怀州刺史青龙、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人仍然固执己见，高祖都安抚并回答他们，他们理屈词穷而退下。高祖又将北巡袁丕升任太傅、录尚书事，他多次上表坚决推让，高祖下诏制止他上表，到他家中受职。等到车驾从代地出发，袁丕留守，高祖下诏说，中原刚刚营建，需要朕亲自视察，代地的事务全部委托给太傅，赐给袁丕自己乘坐的车马，让他往来辅省。袁丕一向喜爱本地的风俗，不了解新的制度，对于改变风俗、迁都洛阳、改革官制服饰、禁绝旧的语言都不愿意。高祖知道他是这样，也不逼迫他，只是用大道理开导他，让他不产生异议。至于衣冠服饰已经实行，朱色官服排列官位，而袁丕仍然穿着长服坐在角落，后来才稍微加上便带，但不能修饰仪容。高祖因为袁丕年老体衰，也不严厉责备。等到罢黜降职非太祖子孙和异姓王爵，虽然比较公爵，享受封邑，他也不高兴。高祖南征，袁丕上表请求稍微停留，考虑以后再行动。恰逢司徒冯旦去世，高祖下召六军返回。袁丕又因为昔在代都去世，上表请求皇帝亲临。高祖下诏说，如今洛阳刚刚营建，盼望成功辛劳，从开天辟地至今，哪有以天子的尊贵远赴救国的丧事？朕纵然想要尽孝，那大孝怎么办？纵然想要行义，那大义怎么办？天下最为重要，君臣之道悬殊，岂能随便互相引诱，使君主陷于不得？令仆以下可交付法官贬谪。又下诏任命袁丕为都督，兼任滨州刺史。后来下诏因为平阳是京畿，改封他为新兴公。当初李冲又有德望，是当时的权贵，有以世之情，于是给儿子李超娶了李冲兄长的女儿，就是伯尚的妹妹。袁丕前妻的儿子袁龙同母所生的几人都分开居住，后来得到宫人所生的同宅共居，父子的感情因此偏颇。袁丕父子大致不乐意迁都洛阳。高祖从平城出发，太子袁洵留在旧京。等到将要回洛阳，袁龙与袁超等人密谋留下袁洵， 趁机起兵断绝关隘，计划占据邢北。当时袁丕因年老居住在滨州，虽然不参与最初的计划，但袁龙、袁超都告诉了袁丕。袁丕表面顾虑事情不成，口头上虽然为难，内心却很赞同。等到高祖前往平城，追究穆泰等人为首谋，袁龙兄弟都是同党，袁丕也随驾到平城，每次审问时让袁丕坐着观看。袁龙、袁超与袁业等兄弟都因谋逆被处死，有关部门奏请处以连坐，高祖下诏袁丕应连坐，但因为先前有免死的诏书，本人又不是参与叛逆之人，准许免死，仍然作为太原百姓，他的后妻和两个儿子允许随同。袁龙、袁超的同母弟及其余数兄弟都流放敦煌。袁丕当时年近八十，还从平城用人力车随驾到洛阳。高祖常派左右卫老勉励他，然后回到晋阳。高祖去世，袁丕从滨州前来奔丧，世宗接见了他。因为袁丕是旧陈老臣，礼遇有加，不久敕令他留在洛阳。后来在华林都亭设宴，特令两个儿子服侍他坐起。袁丕历任六朝将近七十年，地位最高做到公府，而皇位名庶，然而仍然心恋京城，不能断绝人世。不久下诏任袁丕为三老。景明四年去世，享年八十二岁。诏赠左光禄大夫、冀州刺史，谥号平。长子袁龙先因反叛被杀，袁龙的弟弟乙生、袁超也一同被杀。袁超的弟弟袁俊、袁雍都有军功，袁俊封新安县南，袁雍封金县南。怀陵侯袁大头是烈帝的曾孙，善于骑射，被提拔为内三郎，跟随士卒有战功，赐爵。高宗初年封为怀陵侯，生性谨慎细密，皇帝很器重他，官至宁北将军，升任右将军。去世后赠高平公，谥号烈。河间公袁齐是烈帝的玄孙，年少时雄杰魁梧，士族喜爱他的勇壮，引为侍从，跟随征讨贺连昌，士族的马跌倒，贼众逼近皇帝，袁齐用身体遮挡捍卫，拼死攻击贼人，贼人才退却，士族得以重新上马。这一天如果没有袁齐，士族几乎危险。士族穿着便服进入他的城池，袁齐坚决劝谏不被允许，于是和几个人跟随士族进城。城内察觉后，各个城门都关闭了。士族和袁齐等人于是进入他的宫中，得到妇女的裙子系在长矛上，士族乘着他上来，因此得以突围，袁齐出了力，赐爵扶阳侯。跟随征讨何龙，因功受任尚书，晋爵为公。后来与新兴王元俊讨伐突发保州，因是被免去官爵。刘义隆的将领裴方明攻陷仇池，世祖又受任袁齐为前将军，与建兴公古弼讨伐他，于是攻克仇池，威震羌堤，又赐爵河间公，与武都王杨宝宗对阵洛谷。当时杨宝宗的弟弟杨文德劝说杨宝宗凭险自首，已有约定，秦州主簿边英知道了，秘密报告袁齐。袁齐早晨去见杨宝宗，喊道：“古弼来了，想要宣读诏书。”杨宝宗出来，袁齐喝令左右扶持杨宝宗上马，迟疑送到朝廷。众低于是推举杨文德为主，向刘义隆求援。刘义隆派将领房亮之、福昭、旦龙等率众帮助杨文德。袁齐攻击，斩杀旦龙，擒获房亮之，低人于是平定。因公受任内都大官。去世后谥号敬，长子袁龄袭爵。袁龄生性抗直，天安初年被以魂所害。袁龄的弟弟袁兰因中景被宠幸，高祖初年赐爵建阳子，死于武川镇将任上。儿子袁志字猛略，年少时轻便强干，博览书传，很有文才，任洛阳令，不避强横，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，一起入见，当面陈述得失。李彪说，御史中尉应当回避成华车盖，停住论道见骨，哪有洛阳县令与臣抗衡的。袁志说，神乡县主，普天之下谁不是边户，岂有府同众官回避中尉的。高祖说，洛阳是我的封配，自然应当分路而行，从今以后可以分路走。等到出去， 与李彪折尺量道路，各取一半。高祖对邢鸾说，这个孩子竟然可以，所谓王孙公子，不露自雕。邢鸾说，鹿之双条本来多劲节，不是鸾就是凤，在于其本之。员外郎冯俊是昭仪的弟弟，倚仗权势随意殴打所部里政。元智命令主力收捕关押，处以刑罚，并罢免官职，因此违背旨意，降职为太尉主簿，不久任从事中郎。皇帝南征，高祖穿着便服观察战场，有箭将要射到皇帝身上，元智用身体遮挡，高祖得以免祸。箭射中元智的眼睛，因此一目失明，让元智代理衡州事务。世宗时受任荆州刺史，回朝后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元智在州时强行购买良人作为奴婢，并且呈请公朝，恰逢赦免免罪。肃宗初年兼任廷尉卿，后来受任扬州刺史，赐爵荐中伯。元智在州的威名虽然不如李崇，但也为荆楚所忌惮，不久任雍州刺史。晚年沉溺生计，在扬州时侍侧将近百人，气服真力在当时最为奢华，等到在雍州更加崇尚华耻，聚敛无度，声名于是受损。等到莫哲念生反叛，皇帝下召元智为西征都督讨伐他。莫哲念生派他的弟弟莫哲天生屯住龙口，与元智相持，被贼人乘机攻击，于是放弃大军逃回齐州。贼人于是攻城，刺史裴芬之怀疑城中人与贼人暗通，将要全部赶出，元智不听。城中人果然开门引贼，锁住元智及裴芬之送给莫哲念生，被害。前废帝初年赠尚书仆射太保，扶风公楚真是烈帝的后代，年少时以壮烈闻名，官至殿中尚书，赐爵扶风公，委以大政，很受尊崇礼遇。吐金胡曹仆浑等人反叛，招引朔方胡人为援，处真与高梁王纳等人讨伐消灭了他们。生性贪婪，在军中残暴，因事被处死。文安公倪是国家的叔族，生性忠直壮烈，有智谋，太祖后代他，赐爵文安公，受任安东将军。儿子屈袭爵，太宗时在门下省，负责出纳诏命，生性灵敏，善于奏事，每次符合皇上的心意。赐爵元成侯，加功劳将军，与南平公长孙嵩、白马侯崔玄伯等共同审理御送。太宗东巡，命屈代理右丞相，山阳侯西京代理左丞相，命掌管军国大事，很有声誉。后来吐金胡与离世胡出以兵等人反叛，设置将校，对外引赫连屈盖。屈都率会稽公刘杰、永安侯魏秦抵御他们。魏秦战死，刘杰坠马，胡人抓获送去给屈盖，只有屈的随从还在。太宗因为屈损失了两个将领，要斩杀他。当时滨州刺史袁六头荒淫代政，于是赦免屈，让他代理滨州事务。屈纵酒，很费政事，太宗累计他前后过失，用囚车征还，在街市斩杀。儿子魔魂年少时为太宗所知，袁绍叛逆时太宗暗中隐藏在外，魔魂与叔孙俊谎称知道太宗所在，袁绍派帐下两人跟随魔魂前往，图谋叛乱。魔魂得以出来后，便绑了帐下两人到太宗那里斩杀。太宗得到魔魂非常高兴，于是作为羽翼因公赐爵长沙公，受任尚书，初为定州刺史。